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谈一个问题或是一个主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承受永生。一般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谈到救恩或是得救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这个，譬如说大部分我们会用马丁路德啊，用保罗在罗马书谈到的因信称义，来去讨论到救恩，来去讨论到得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似乎忽略了耶稣本人如何直球对决，如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确实当时候有人跟也许现今的你我一样，有同样的问题，对得救、对永生有一样的问题，就是如何承受永生呢？所以我今天的讯息盼望我们今天是回到神的儿子耶稣本身来去回答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会从马可福音10:17-31来去看耶稣怎么回应，怎么回答如何承受永生呢？那我们在进入到经文之前，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还是感谢你，因为直到如今你还愿意使用孩子来这边分享你的话语。孩子，恳求你此时此刻坐王掌权在你的讲台上，坐王掌权在你的话语当中。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己的运行，也膏抹孩子的口，使我们今天不管是说的听的都能够同得益处，生命同得改变。我们就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将会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团体游戏叫做支援前线。大家知道这个游戏吗？叫支援前线。支援前线呢，基本上就是譬如说我们今天分成四个不同的组嘛，然后主持人就是说我需要一个皮带、一双鞋子，然后两副眼镜，然后呢就比赛什么呢？就比赛哪一组最快能够收集到。这叫支援前线，就是前面说我需要什么，然后呢就每一个组，然后他们就会赶快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然后先拿出来先能够放在前面的谁就赢了。如果今天我跟大家说需要把大家的银行卡附上密码，所有房子的合约转让书、车子的钥匙还有转让书全部拿到前面的时候，有多少在座的弟兄姐妹能够这样子做的？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人，他可能继承了财富，他在思想下一步是要继承永生，可能他听过耶稣的教导，觉得遵守律法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来问耶稣当做什么样的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回答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最后要孝敬父母。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边亏负人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当作是第十诫，因为第十诫谈到的是贪婪。通常呢，这个能够有财富的人，可能很多时候是因为亏负啊，或是去这个欺诈。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耶稣用什么呢？耶稣用十诫。但是呢，当耶稣提到十诫的时候，我们不禁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呢？似乎耶稣前面谈到的不可不可不可是在十诫当中第二块板，但是最后怎么提到了第五诫？似乎这个顺序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先从第六诫谈到第十诫，然后再跳到第五诫呢？ 这个之后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人就对耶稣说，我从小13岁就开始遵守了。耶稣就看着他，并且爱他。这是在圣经当中很少罕见提到的，耶稣的回应是耶稣爱他。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了一件。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了一件，没有遵守。也就是说，刚刚耶稣所提到的这个人就说非常有自信的说，我从小从13岁我就遵守了一切的，到现在都遵守了一切。耶稣却说有一件还没有遵守。这缺少的一件不只是回应了他一开始的问题，能够如何承受永生，更可能是如何才能承受永生最关键的一个地方。而缺少了哪一件呢？耶稣说，变卖所有的，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一个人听见这话，脸色就变了，忧忧愁愁的离开，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似乎耶稣谈到的缺少了一件，就是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才能够承受永生。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说了，如果是这个标准的话，可能估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会像这一个人一样，脸色变了，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似乎门槛太高了，这似乎不是什么因信称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了，而是要变卖一切。而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先来解决前面的一个经文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答案就迎刃而解。当我们谈到缺少一件的时候，缺少哪一件的时候，前面谈到的是第五戒到第十戒，但是这边谈到缺少一件的时候，却好像又谈到了变卖所有的。所以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跟前面的五到十戒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也许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几段经文来去看。在生命记15:11，生命记是摩西要对即将进入到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对他们述说，你们进去遵守神的法律的时候，律法诫命的时候，你们并没有任何的缺乏。而在15:11的时候，这边说到，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箴言14:31这边说，欺压贫寒的是怒目造他的主，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箴言28:27这边谈到，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阳痿不见的必多受咒诅。旧约当中，神的公义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公义，神的义就是看顾照顾扶持孤儿寡妇困苦穷乏的人。 而许多先知，包括以赛亚，包括耶利米，都对当时候神的子民的一个指控和责备，就是他们自己饱足了之后，不照顾、不扶持困苦穷乏的人，要他们悔改、行善、寻求公平、公义，看顾、照顾困苦和穷乏的人。所以当这个人知道面对穷乏的人的时候，却不愿意松开他的手，却扬眉不见，却不怜悯穷乏的，就是不愿意听从父的吩咐，就是不愿意寻求父的公义，就不愿意尊敬造穷乏人的主，更不愿意听从神的儿子耶稣的吩咐。当耶稣提出邀请的时候，在听从、遵从以及不听从、不遵从当中，他选择了后者，忧忧愁愁的离开。所以透过变卖一切分给穷人的事情上面，耶稣展现了他一直以来所缺少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孝敬父母，不尊敬、不 honor、 不孝敬父母。而第五而十块板的第一块板的第五戒，孝敬父母是一个上下的关系，其实很多时候可以回到第一戒，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而这是律法的核心。所以这边耶稣说到什么？耶稣谈的不是变卖一切去分给穷人的事情，耶稣是透过这个事情让这个人去知道尊敬、听从父的吩咐，尊敬造你以及造穷人的父，才可以承受永生。很多时候我们会松开我们的口，为社会和政府不公义的事情，为神的公义发声，但是有多少人愿意松开手去扶持、帮助这些穷苦的、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为神的公义真正的付出这些行动呢？当这个人选择不听从离开之后，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门徒就吸取他的话。门徒为什么吸取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篇经文，是不是说啊，有钱就是个罪，或是有钱就是不好？所以耶稣又继续说到了，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有多难呢？耶稣用一个比喻，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边要稍微说明一下针的眼，我知道许多人会说是这个耶路撒冷的一个针眼的一个小门哈。基本上这样的说法可能不准确，因为这样的说法是大概公元九世纪的时候才有的，而距离耶稣的时代其实是很远，而且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没有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在耶稣的时代耶路撒冷有一个小门叫做针眼的门，所以我们更好的去应该说就是针的眼。也就是说，耶稣用当时候可能犹太人能够去认识到最大的动物以及最小的洞来去表明什么呢？来去表明倚靠钱财的人要进天国是不可能的。门徒又吸取了，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门徒为什么又兴起呢？因为对门徒犹太人的背景来说，人的丰富和丰盛能够增加天增钱财，天增这些富有的资源，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祝福。一个人的财富越多，就越受神的祝福和看顾。一个如此受神祝福看顾的人都不能进神的国的话，那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得救或是承受永生，人要靠自己是不能的，或是人要靠遵守律法得到永生也是不能的，而是要靠神。因为而是要靠神，而是要靠律法的中心的信息，就是信靠神，就是依靠神。这样的说法是没错，但是我们可以再来仔细的来去看，前面耶稣说的是倚靠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是难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神却不然。也就是说，倚靠钱财的人要进入神的国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神凡事都能。这边不是说神可以帮助人，可以又倚靠钱财，又能够进神的国，而是谈到什么？而是谈到神可以帮助人脱离倚靠钱财。倚靠钱财，换句话说，就是成为金钱、钱财的奴隶。当我们回到十诫的时候，十诫第一诫是什么呢？其实十诫第一诫第一句话不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十诫的第一句话，十诫的第一句话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以色列人得救，不是因为自己能够做什么，不是因为自己能够脱离奴隶，而他们自己确实不能做什么。以色列人能够得救，是因为他们去呼求神，去呼喊神，而神的大能和恩典拯救了他们。同样的，当成为倚靠钱财的人，当成为钱财的奴隶的时候，要脱离这奴隶的辖制，在人来说是不能的，但是在神来说，凡事都能。在神来说，神可以唯有倚靠主的大能，唯有倚靠主的拯救，凡事都能，都能够脱离钱财的控制。所以重点不是我们拥有财富，重点是财富拥有了我们，而我们要如何脱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而在旧约的祝福，其实谈的不只是有丰盛的生活，而在箴言十四章二十一节谈到的是怜悯贫穷的人，这人是有福的。所以当这个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他所选择的是什么？他所选择的是离开，而不是愿意信靠神，愿意倚靠神，愿意向神呼求说：主啊，我信心是小的，我不能，可不可以恳求你来帮助我脱离，帮助我松手，帮助我变卖，来去分给穷人。所以这边让我们知道什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是能够愿意选择信靠神，倚靠神的大能， 脱离拯救，脱离欲望钱财的辖制，才可以承受永生。也就是在倚靠当中，我们选择的是倚靠神，信靠神，才能够承受永生。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已经撇下舍弃了所有的跟从了你。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产业和家人关系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产业和家人的关系，并且受迫害，来世必得永生。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为了主及福音撇下的。而为了主及福音撇下的，耶稣谈到的是什么呢？耶稣谈到，回到第一个问题，耶稣谈到的是，不只是可以承受永生，也可以承受今生。耶稣谈到祝福，不仅是永生的祝福，也是谈到今生的祝福。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看那段经文的时候，今生的祝福不是说我今天拿了100块出去，100刀出去，神会让我得百倍，就会有10000刀回来。哦，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的是因着主的缘故，因着福音的缘故，当你必须要选择舍弃产业的时候，当你必须要舍弃甚至一些亲人的关系的时候，特别是借着要帮助扶持这些困苦穷乏人的需要，帮助困苦穷乏人能够认识主，认识福音，认识神的公义的时候，在自己遭遇困难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在今生在主的大家庭里面能够得到更多的亲人，更多的家人，更多亲人，更多家人的支持和帮助和扶持。所以这边谈到的就是说，譬如说在教会里面，一个人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全教会200多人的问题。一个小家的困难不是一个家庭的困难，而是迈进国语堂整个家庭的困难。一个弟兄姐妹的父母生病住院，不是一个弟兄姐妹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父母都进了院。这叫做在世在主里面得到这百倍的产业和关系，不仅在今世在今生，而且在来世还要得到永生。最后耶稣说，许多在世上看起来富足的，看起来有权势的，到永生的时候将要变为贫穷。而在这世界上能够为了主，为了福音而贫穷的，在永生将看为富足。因此这边耶稣对所有 为主为福音的缘故撇下的人做了两个应许。这个应许不只是承受永生，包括承受今生。所以如何才能够承受永生呢？耶稣让我们知道，当为耶稣福音的缘故 愿意选择舍弃产业，愿意把你的关系看为第二位，就能够承受不只是永生，也包含今生。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当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如何来去回应的时候，我们来去思想，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北美的环境传福音容不容易？容不容易？不容易。或是跟我们身边一些条件比较好的人传福音容不容易？不容易。因为北美大部分人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舒适、安逸，甚至有我。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我们会说他们没有缺乏，他们不需要帮助，甚至我们会谈到这些有钱人就像今天经文谈到的一样，他们倚靠钱财，他们不需要靠神。是的，没错。但是可能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弟兄姐妹，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神的儿女们，也还在倚靠钱财。如果信主的人都还在倚靠钱财，要脱离钱财都不容易的时候，请问这些身边的人、不信福音的人，要脱离钱财是不是更难？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没有一个好的榜样，都没有一个好的生命，都活不出来什么叫做我愿意依靠神而不是依靠钱财的时候，这福音也不容易去传。2022年做了一个统计，全球共有 7.12 亿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当中。什么叫极端贫困呢？就是每天的生活费低于 2.15 美元。有 7.15 亿的人生活极端的贫困。有 3.3 亿的人，有 3.3 亿的儿童生活在极端贫困当中。这张照片在94年的时候得到了普林斯顿的奖。有20亿的人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有 20% 的小孩没有足够的水供应每天的需要。甚至有一些家庭因为太贫穷了，把自己10岁、12岁的一个小孩、儿女贩卖给人口贩子，成为有钱人的性奴隶。甚至把这些10岁、12岁的孩子，把他们裸露身体，登上网，刊登上网来去卖钱。这是我看的一个那个报道，我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应该是对。中国有9亿多的人，每个月能够使用的收入不足2000人民币。当通货膨胀、经济景况差的时候，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时候，贫困的人口比例会持续上升。弟兄姐妹，当你有钱想要投资赚更多钱的时候，当你想要换更好的车、更豪华的车的时候，当你想要每年出国2-3次以上的时候，当你想要换更大的房子住得更舒服的时候，当我们想要给自己孩子最好的资源的时候，你 看到他们了吗？我们基督徒关心他们吗？我们愿意舍弃自己的欲望、自己的钱财、更美好、更好的生活品质、更好的享乐生活，而去帮助这些困苦穷乏的人吗？也许当我们今天在累积我们自己财富的时候，世界也在累积更多需要神的公义和福音的穷人。当这些困苦穷乏孤儿寡妇在呼喊着，在抱怨着社会没有公义，经济没有公义，社会没有公平，社会公平公义在哪里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身上找到那神的公义呢？他们能不能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身上找到那神的公平呢？而神的公义就是照顾孤儿寡妇、困苦贫穷的人。我们常常说人要有缺乏，要有需要，要有困难，福音才容易传扬。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穷人有多少，福音的禾场就有多大。庄稼这么多，愿意舍弃撇弃的人在哪里呢？有谁愿意为主、为福音而去在乎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呢？让他们能够认识到福音，认识到好消息，认识到神的恩典，认识到神的拯救，认识到神的大能。之前树问我，他说我们这一辈子有没有机会在加拿大这里置产买房。我跟他说跟着我应该机会比较少了。我跟他说，如果我们置业或买房，会增加我们的负担，增加我们的开销，更重要的是会限制我们，让我们失去能力自由的去帮助有需要人的话，那我宁愿租房继续租下去。我跟师父说，我们的所有的决定不能够限制我们，不能够让我们没有能力，限制我们自由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感谢主，树也有这样的看法，他也觉得平安喜乐、健康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就足够了。所以当我们献饭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感谢神的创造，不只是感谢神给我们能力，不只是感谢神赐予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也恳求主纪念这些困苦穷乏的人。我自己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我非常感谢主，在主的大家庭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的支持还有帮助，让我能够在美国完成许多神学装备，能够继续做神学圣经研究。我非常感谢神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因此我也盼望我自己能够用我假期能够到贫穷穷困 资源缺乏的地方，甚至英文能力有限的地方，用中文或是英文来去装备当地的教会领袖，把最好的英文资源带给他们。圣经当中有一个教会叫做马其顿众教会，马其顿众教会最知名、最有名的事件是什么？就是乐捐。马其顿众教会虽然为着福音的缘故被迫受害、身处患难，但是当他们听到、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及圣徒贫穷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是乐意捐助，不是按自己的力量，而是过了力量。而我们今天迈进国语堂，能够成为像马其顿众教会的教会一样吗？特别我们还不是在极穷之间，我们有着安逸优渥的生活。弟兄姐妹，也许今天的信息，会带给你不舒服的感觉，就像是耶稣回答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脸变了颜色，忧忧愁愁的走了。但是这是耶稣要回答如何可以承受永生的问题。也许今天这也是耶稣再一次对我们所有人的呼召，再一次对我们所有人，认为我们是基督徒，认为我们礼拜天来教会，我们遵守十一奉献，我们遵守去小组团契、去祷告会、去查经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否愿意听从父的吩咐，尊敬造你及造贫穷人的父呢？也许要我们拿出所有，也许要我们变卖一切，不容易，很困难，但是你是否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恳求主，来信靠主的大能帮助我们脱离钱财和欲望的辖制呢？而你今天是否愿意为了主及福音舍弃你所拥有的，舍弃你的资源，舍弃出国一次，舍弃买一件衣服，舍弃一些愉悦的开销，来伸张神的公义，扶持看顾困苦贫穷的人？基督徒丰盛的生命，不是你拥有丰富的资源，而是你愿意给出的有多丰富，你愿意帮助多少困苦穷乏的人，以至于他们看到神的公义，以至于他们看到因着基督徒的这些行为归荣耀给在天上的父。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些问题当中，也许我们信心不够，也许我们小信心，但是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我愿意 求你来帮助我。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来到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承认我们有亏欠，主，我们承认我们只在乎自己，我们忽略没有看见这世界上有那么大的需要，有那么多的人生活在极贫苦的环境。主，我们常常说主你是公义的，但是在我们身上却没有你的公义。主，你让先知以赛亚对当时候的人来去警醒的警告，主，你让耶稣对当时候的人来警醒警告。主，孩子恳求你透过今天的经文也对我们这世代的弟兄姐妹也有一个警醒和警告。主，孩子盼望的是当我们今天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回应你，回应这样的讯息，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学习行善，学习寻求神的公义和公平，而我们愿意遵照父的旨意，父的吩咐，我们愿意依靠神的大能，以至于松开我们握紧钱财的手，来分给，来照顾扶持这些贫困困苦贫穷的人，以至于我们的手能够来抓住你，以至于主你的福音能够传开，以至于这些所有贫穷的人，这些所有困苦的人，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在教会里面找到那平安、喜乐、公义、公平、恩典、怜悯以及拯救。求主你祝福所有愿意回应的弟兄姐妹，我们这边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